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内平安。今天是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复活节的目的就是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刚才读了路加福音24章1到12节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经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告诉我们，首先耶稣复活是神大能的体现。耶稣复活的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实际上在他复活之前，耶稣自己就多次预言过这件事。当时很多人，包括定他的法利赛人，都知道耶稣关于复活的预言。在耶稣被钉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呢，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这样被鞭打被钉死的耶稣被裹上了细麻布，葬在了坟墓里。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坟墓的门口被用一块大的圆石头堵住，而这块石头差不多2吨多重。不仅如此，罗马士兵还将坟墓封上，并且把守在坟墓周围，没他们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靠近坟墓。费了那么多的事儿，就是怕里面的那具尸体出什么意外。如果这些士兵没有看管好坟墓，他们是要受军法制裁的。但是就是像耶稣所预言过的那样，意外在第三天真的出现了。在耶稣死后的第三天早上，当两个女人来看坟墓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脱离了捆绑着他的裹尸布，脱离了被封上大石头的坟穴，脱离了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的看管。这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作为。耶稣复活是神大能力的体现。关于耶稣复活的第二件事，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复活是我们信心的基础。耶稣在被抓鞭打直到钉死在十字架上，原来跟随他传道的门徒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他们无法相信这位当初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并且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主是这么的懦弱无能，任人宰割。他们大大的怀疑他曾经的教导。然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重新站立在他的门徒面前的时候，他们完全相信了耶稣的身份。这一次他们毫不怀疑，耶稣是基督，就是那位神要差遣来到世界的弥赛亚。耶稣是圣子，他有能力救活别人，也有能力自己从死里复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就是神，他有能力战胜死亡，当然也就有能力救别人脱离死亡的辖制。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耶稣复活之后， 又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在世上生活了40天的时间，然后升天到天父那里去。他的门徒们遵行他的命令，广传福音，跟从他的12个使徒，大部分都为了福音殉道。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宁可付上生命的代价，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能够拯救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盼望在永恒的天家。耶稣是人神之间的中保，他是一位大祭司，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将自己当作祭品献给神，赎了所有信他之人的罪。希伯来书7章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7章16节说，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耶稣的复活才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被洁净，成为神国的子民。耶稣复活的事情发生在大约2000年以前，但是它是有历史根据的。使徒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耶稣复活的事情不是传闻，而是有大批的目击证人的。使徒约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耶稣基督是神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一直活着，永远活着，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跟他永远活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喜乐和盼望都是有限的，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体会到丰盛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早晚都要归于终结，只有相信耶稣，我们才能活着，并且跟这位复活得胜的主在一起永远活着。今天在复活节的日子，有几位弟兄姐妹接受浸礼，他们信耶稣，并且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受洗，进入基督的大家庭里面。愿神赐给他们永远的福气。
谢谢杨传道的正道。耶稣复活是我们信心的基础。那么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有4位弟兄姐妹即将接受浸礼，成为基督徒，进入神的国。那么我们首先请任寿红弟兄为我们献上他的信主的见证。
谢谢大家。真是感觉非常的神奇，然后我会决定这么就解说受洗，因为这一条路这么漫长，那么从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到今天差不多10个年头， 真心觉得这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和神的美意在，感谢神。我们一家是2004年9月直接从中国南京登陆到埃德蒙顿的。刚登陆没几天，当时我们在 apartment 的邻居，他是福音堂的曾毅传道，他就开车把我们带到了福音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基督教，第一次走进教会，第一次认识基督教的教友，见到那么多的教会兄弟姐妹，那么开心的在教会里唱歌，那么和谐的彼此帮助，那么无私的奉献时间和精力帮助那些不认识的新移民，我们就留了下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和主日崇拜，也参加了教会组织的团契。我太太张群也在那时候就不久就接受受洗。在那时候，不少教会的朋友就问我什么时候受洗，然后我的回答是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些自己不太清楚的问题。因为我在国内的专业背景是理工科出身，那么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从事就是要求比较严谨的压力仪器安全检验工作，那么那个工作呢万事都追求证据，再加上自己30多年的那无神论的教育和潜移默化，我在那时候不相信神的存在，甚至在别的弟兄受洗见证的时候，我都怀疑他们如何能那么快就转变，那么快的转变从无神论到一种信仰神的存在。但是事实告诉我错了，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受洗后在神的引导下生活的安详喜乐，大量时间和精力奉献在教会事工中，通过主日学的学习，我慢慢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年无神论的进化学说无法解释大量的宇宙现象，为什么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最终走上信主的道路。我慢慢开始相信主的存在，在教会里看见那么多的弟兄姐妹信靠主，把自己的一切交付在主的手里，万事祈祷靠主的带领，我慢慢就学会默默的祈祷，特别是在自己遇到困难和困惑的时候。随着学习和工作的繁忙，我慢慢的就没有去教会和参加主日崇拜，但是我一直坚持参加团契和圣经的学习。我们学圣经小组的江波和周帆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组织我们团契的活动和圣经的学习，通过这些教会兄弟姐妹的帮助和鼓励，我慢慢改变了自己无神论的认识，相信了神创造天地也创造了人本身，相信了基督为拯救人的罪恶自愿定身十字架上。我一直也在思考自己受洗的事情，在这个期间团契的兄弟姐妹不断地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受洗，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信，我相信主的存在，也在思考受洗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在等待神与我心灵的相通，等待自己真正被感动。人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往往容易自我膨胀，认为一切的成绩都是自己努力自己刻苦工作争取来的，而忘记神的看护和保守。我清楚地记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经常会向主祈祷，主啊，求你显示你的大能，显示你的存在，帮助我克服眼前的这个困难，我一定会信靠主，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仆人，求主接受我的祷告。那么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好几次，谢谢神的美意和大能，每一次的困难都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但是事后我却和神讲的条件，然后自己不停地想，这些困难的解决说不定是自己的努力顺利解决的，不一定是神的帮助来安排的。这个时候呢，我就读到了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说一个是信主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一次遇到了洪水困在一个小的孤岛上，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家庭路过，开车路过他，然后就停下来问他说，邀请他跟他们一起走，然后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就说他的神会来救他，慢慢的水就上来，然后这时候呢又有一个家庭路过他，然后走路路过他，也邀请他们跟他一起逃难，那么这个人就跟他说他不用， 说他信奉主，相信主一定会来救他，这水慢慢的就上来了。很神的是又有一条船路过他，然后船上的人就邀请他跟他一起来逃避这个洪水的灾难，这个人又拒绝了，说他还在等神来，等神来救济他。水慢慢上来把他淹没的时候，他还在向神祈祷说，神你为什么不救我，我是那么的虔诚。很神奇的，这时候他突然看见了神，神就跟他说，说我连续安排了三次来救你，但是你一次一次的拒绝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再来救你。那我就在想我自己，那我每一次向神祈祷的时候，神都帮助了我，如果我还是这样讲条件，那如果有一天神他不再接受我的祈祷的时候，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相信这是神的安排。一个多月前的一天，在我们团契的时候，江波和周帆告诉我说，这边有一个教会，那么离我们家非常的近，也主日崇拜也做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尝试着到这里来参加主日的崇拜。其实我太太张群她在，她知道我之前去福音堂的时候，几乎每一次崇拜我都是睡着的。但是很神奇的是，我到这儿来以后，我不知道是时间的安排，还是那么每一次杨明传道的讲道和每一次崇拜的时候，我真的一次都没有睡着，反而是不停的能听进去，然后引起自己的思考。我清楚的记得上次杨威传道讲使徒见证的时候，讲菲利遇到了神派菲利去碰到了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然后就让菲利去向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然后埃塞俄比亚太监跟菲利遇到水的时候就随即受了洗。当时我就在想，我在一边听杨传道的传道，一边就在想，啊，原来熟悉圣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传神的福音是需要非常非常熟悉圣经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受洗并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熟悉圣经。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刚从菲利那传到了福音圣经的东西，但是他随即就受了洗。当杨传道讲到菲利在遇到一个水塘就带那个太监去受洗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水塘里的水有可能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么的看清洁，那这是对我们人来看的，在神来说，神创造了一切，那个水对神来说都是一样的。当杨传道讲到教会本来是安排在4月20号为前进弟兄他们几个人受洗的时候，但是他们要求不能再等了，要求立即就受洗。当时我还觉得我觉得不是那么相信，我说只是他几天为什么就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但是当前进弟兄讲到他的分享和他的见证的时候，我才知道，接着前进弟兄说，如果你信你就应该立即受洗，而不应该说等到一切要等到原来的安排。那我就在想，我就在问自己，既然我已经信了，那我应该就来接受，立即就来受洗。所以我在那天回家以后就跟杨威传道打了电话，然后随即杨威传道就到我家，然后我们就安排了这次的，然后又参加了受洗的学习。当我们团契的兄弟姐妹知道我准备在复活节受洗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高兴，他们都和我一一相报。那当时姐妹当天晚上11点多还发短消息来向我道喜。那么他们因为临时要去美国，他还特地在走之前到我家，然后向我来送花，然后到我道喜。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我知道受洗不单是得到神的祝福，受洗更是选择了跟之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选择了受洗就是选择照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生活，认真学习神的话语，按照圣经指导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会告诉自己会坚持教会生活，接受兄弟姐妹的鼓励，在信靠主耶稣的路上不断矫正自己。谢谢大家。
谢谢任寿红弟兄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见证。我们这间教会是充满着神的恩典，圣灵的感动的。信主是早信早得福，早信早得救。下面由杨雪姐妹为我们带来信主的见证。
各位教内的兄弟姐妹、各位朋友，你们好。
好。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我就是神国的子民了，我很高兴。首先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接触到基督教的。在国内的时候，我对基督教知之甚少，但有件事的发生让我第一次认识了基督教。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妈妈因为我迟迟未决的个人问题很伤脑筋，她经常催我，而我呢反应迟钝，这让她很失望。恰巧我姑妈有次让她去教会看看，她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她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了，没有再追着我问这个问题。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相信神在她身上做了工，让她明白了很多道理。后来出国以后，我一直住在西边的一个小镇上，那里几乎都是白人，有一个白人教会，但是我的丈夫和他父母因为语言的问题从未去过。直到搬到埃德蒙顿后，应该是从今年的一月开始吧，我开始真正的接触到基督教。我经常来这个教会参与查经和主日崇拜，渐渐的我对圣经有了一些了解。虽然我的认识还很浅显，但是我已经能接受圣经所讲的。我觉得那些经文对我来和话语对我来说就跟至理名言一样，给了我很多启迪。同时在我身边新人身上发生的事让我坚定了信主的决心。我相信主一定是那个带领我走正路的人。我的丈夫是个信教人，他信教也有十几年了，靠着对主的信心一次又一次度过了人生的困难时刻。他跟我讲过，他在温哥华的有段时间因为工作和家庭的问题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不断对主祷告，他的祈求得到了回应，神真的在他身上做了工，神给了他勇气和力量，最终他战胜了困难。我来教会时间也次数也很多了，就是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记得我看那个纪录片叫《基督中国三十年行》，其中的一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那一集讲的都是些很普通人的故事，比如什么退休职工啊，还有残疾人这样的人。但是虽然说他们是很普通人，但是我让我看到了他们在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辉。这就是对我来说，这些弱小的人也让我肃然起敬。我相信这是因为他们对着神的信心，神就降服于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有了闪光点。再来说说我在来教会的这段时间，我看到了教内的兄弟姐妹们所行所说，他们真的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行事的，他们活出了神的样子。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仁爱、喜乐、忍耐和良善。我特别要感谢的是萧红姐妹，在我需要就是有前段时间我需要练车，有人陪我练的时候，是她给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觉得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大家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活得像他们一样。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看到了神迹的存在。虽然这个神迹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它确实在我身边发生了。那是我们刚刚搬到埃德姆顿不久，我们对道路都不很熟悉，每次出行呢都要靠 GPS。但是我们第一次去那个城南堂，还有第一次来这个生命更新教会的时候，我丈夫是在完全没有靠 GPS 的情况下，就一次就找到这里，而且没费任何周折，很顺利。我相信这一定是神的引领， 让我们来到他的殿堂。我因为我这个信主的经历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但是我相信，就是因为虽然说是简单的事情，但是它是深刻的影响了我，让我最终决定我愿意加入这个大局，在那个神的带领下，然后活出神的样子。这就是我一个信主的简单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谢谢杨雪姐妹美好的见证。主救我们在危难之中，主从尘土之中扶起我们，主的恩典够用。下面由敖婷婷姐妹为我们做信主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敖婷婷，很荣幸在此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得救过程。那我见证的题目是软弱让我从物质世界中得救。这个标题蕴含着两个信主的因素，一个是我的软弱，二是我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先就第一个主要的问题进行见证。我首先分享一个小故事。那年我正值蔻痘年华，坊间流行了一本很著名的少年杂志。我跟同学就杂志里的问题进行作答，问曰：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14岁的我本能作答：我希望自己变得坚强。被同学嘲笑一番，说好容易有个最大的梦想，你竟然是这个。他觉得他的让世界和平的梦想更高端大气上档次。那当时我只有汗颜。书归正传，和大多数大陆背景的基督信徒一样，我的这个信主的经历大致也分为三个过程：从不认识神，到半信半疑，到最后的相信。还在国内的时候，只知道基督教属于三大宗教，教堂对我来说很神秘，我从来对它充满了无限的好奇，还有就是跟风过着国内所谓的圣诞节。某次在一个学习班上认识了一个同学，他的气质与众不同，他特有的微笑和平和让他把他从众人当中一下子分别出来。偶然机会才知道他是基督徒，当时他还送了我一本圣经，读了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便再没有继续，很遗憾。在不认识神的国内时光，我一直过着一种天马行空、没有责任感的生活，并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感到心里极度的空虚。之后，我于2010年的2月来到加拿大密西萨嘎，是至今还未信主的老公把我介绍给了当时一个信主的老乡，名字叫刘春红。事实上，在我整个信主的过程中，他一直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出来时，我对整个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的改变都极度的不适应，是他坚持每周日带我去教会崇拜，在我苦恼的时候聆听我、劝慰我，甚至每周日怕我孤单留我在他家，一直到我先生回家。后来我们搬来这个城市，他还经常打电话发邮件给我，千里迢迢的寄本圣经，然后希望我在遇到挫折时可以求助神。可以说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才觉得神一直没有放弃我。记得我第一次走进教会的时候，唱诗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泪流满面。是的，我第一次来到教堂，来到神的殿堂，我就有圣灵感动。而那时我更愿意解释为那是孕激素的影响。2010年，我在密室美城华人宣道会集中慕道了一年，总算是度过了难挨的移民的适应期。随后的2年多，由于我的两个宝宝的相继诞生，我很偶尔的去教会。 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对神的存在一直是存着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一直到去年十月底我们搬来这个城市，事情有了转机。因为天气和老公工作性质的原因，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宝宝过着近似与世隔绝的生活。我生性外向，喜欢社交，喜欢户外活动，独自24/7的模式照顾着两个年幼的宝宝的生活状态，确实让我饱受了许多折磨。但是也正是这种生活状态让我的世界观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刚到这个城市时，我们住的是公寓，邻居有一对老夫妇叫 Lauren 和 Donna。 有一次在走廊里遇见 Lauren， 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想让我买什么东西的话，请随时敲我的门。第一次遇见 Donna 时，他也是热情地跟我攀谈打招呼。那我当时就猜想他们应该是基督徒。果然在新年时，老夫妇发邀请给邻居们到他家小聚一下。在这里我是善意地猜测一下，他们是想跟我熟识的缘故，才发起了这次的邀请。相识之后，他们证实了我的猜测，他们不仅是基督徒，而且还在非洲传道了30年。这个事迹相当的打动我。设想一对正值青春的年轻人，放弃了加拿大非常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去到饥饿、疾病常发的贫困非洲，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在那儿，一待就是30年，而且还说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若非强大的信仰做后盾，如何能快乐地完成这30年的使命呢？后来他们还在外出的时候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让我帮忙照顾房间。我问 Donna， 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他说，神说要爱自己的邻居，如果连邻居都不信任的话，还能信谁呢？所以我想，大概神从来都眷顾我，在我这么艰难的情况下遇到了他们。之后我就时常在夜晚临睡前想象着我们天上的神俯瞰我们这个星球以及我们这些罪恶的人类的情形。有一天我同一个不认识神的朋友电话聊天，发现我完全是从有神的角度跟他争辩着。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的世界观在不知不觉中早已改变了。然后我便开始了对神的渴慕，每晚祷告可以早日受洗得拯救得永生，真正的洗心革面，从而获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今年3月20日，因为本教会有兄弟姐妹受洗，我便主动联系了杨威传道前来观礼。时隔很久回到教堂的感觉十分激动，当看到前进弟兄受洗的那一刻，我又不禁泪流满面。这次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圣灵降临，跟激素无关。在这里我特别感谢一下杨威传道和在座的兄弟姐妹这段时间给我的帮助。回到开篇的故事，年少的自己希望变得坚强，现在才明白即使是成年的自己也不会真正坚强起来，因为只要是人就是软弱的，也许就我而言更加的软弱。但是回顾我的整个信主过程，这正是这种脆弱的个性拯救了我，让我得以认识神，亲近神。马太福音9:12，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神是治愈我软弱的唯一良医。我没有被坚强选择，反而造就了被神拣选的机会。感谢神拣选了我这个有罪的软弱之人。下面再说说我的第二个因素。现代人拼命用物质来填补心灵上的空虚，可发现那是个无底洞，越填越不满足。这是几年前我从一个临床心理老师那里听到的话，当时觉得很精辟。 来到加拿大后，在老公的带领下，我们一直过着比较简朴的生活，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外，没什么额外的消费。去年夏天回国探亲半年，我稍稍恶补了一些移民三年中缺失的美食、购物和娱乐。然而半年里相对舒适的物质享受，却一点也没有增加我的幸福指数。依旧觉得生活中或者内心里缺失了很大一块东西。当我发现之前朝思暮想的美食仅仅是加了重重的油盐和调料之后，当盲目的购物换来的是懊恼和浪费之后，我明白了这个物质世界再不能满足我的灵魂，明白了一直以来我内心当中缺失的那很大一块就是耶稣基督。我明白了追求真理一直是我灵魂的需求，精神的需求。明白了假如不跟从耶稣基督，我就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感。我确实相信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偷吃禁果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我们人类生来有罪，天生自私，以自我为中心。就我而言，要克服自私、贪欲、贪图物质享受等等问题，靠自己的意志力远远不够，所以我必须借助耶稣基督的力量去完成。相信在座的很多人看过电影《2012》，当时看完很震撼。可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确确实实被我们贪得无厌的人类肆意破坏着。我认为现代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是牺牲环境为代价，而任何一个生活在其中的现代人都免不了或多或少的主动被动的承担着一些罪责。如此地球的资源早晚会枯竭，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早晚会被破坏。所以我深信圣经中的末日论，时刻准备着那一刻的到来，希望审判来临时我不会被打入那可怕的烈火中去。以上便是我信主的全部经历和感受，整个过程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又是那么的妙不可言。当我写下这篇初稿的那个下午，我感受到了一直以来所希求的那种平静和宁和。也许神在我身上做工了，而接下来的几周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我这个一激惹的暴脾气明显收敛了许多。因为我用神的话警醒自己，爱是忍耐，不轻易发怒。想必神也垂听了我的祷告，帮我努力实现我对他人真正意义上的爱。感谢神，我已经准备好了，谢谢大家。
感谢敖婷婷姐妹感人的见证。神在困难中，在软弱中拯救我们，让圣灵的感动充满我们的心，给我们带来内心的平安。感谢神给我们加以奇妙的恩典，带领敖婷婷姐妹进入神的国。下面由刘宪弟兄为我们做见证。
感谢神啊，特别是感谢我的太太，她今天也来了。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无信到信这个过程呢，其实就那么点点，实际上就那么点点，如果你夸出去了，一切都那么自然啊。所以说，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主的平安，真是感谢神啊！感谢神能透过我的故事和感受去见证神的荣耀，感谢神借助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得以赦免我的罪，和他的复活让我能够有机会永生。这一切都是源于神的恩典，神的大爱。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写道，若有人活在基督，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说大家想想，我今天的生命谁给的，所以我现在是新的了，所以感谢神。所以说今天是真正意义上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这种心情呢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跟着这个步伐往前走。在这里我先讲一下，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刘宪，刘备的刘，宪法的宪，我来自中国大陆重庆啊，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长大的啊，所以说在那里长大差不多应该说生活了高中毕业之前嘛就在那里长大了，所以说那种淳朴的乡土气息啊实际上滋润了我，这种心理上还是有启发，至少不像那种，当然不是说城市里面怎么样，而是说这种啊奇妙的环境啊，让有时候心理上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尽管说那是贫穷的日子哈，但是心理到最后觉得还是不贫乏。所以说有时候啊，就是说哈，在所以说我当时后来大学毕业哈，因为大学毕业我在那个在辽宁哈，大学毕业后后来也放弃了在辽宁大连的那个哈大型旅游企业工作，后来进入到福建去那个外商投资企业外资哈。所以说当时的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啊觉得哈，父母养育了那么长时间辛辛苦苦的在外面去挣钱哈，后来进入了那个外资企业，他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什么呢？这个那个时候讲的是三品粮啊，到后来我们这些走自己的路哈，觉得他很心不甘，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到现在这个路哈慢慢走过来，我觉得还是至少到现在我觉得还是给我自己体会还是正确的，这样啊。并且在那个时候啊，在福建也是我认识了太太，也是先哈，就是认识了太太。后来我们在过了在1999年，我们一起就调到北京去了哈，在北京哈。然后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在那个时候还可以，因为在自己的工作啊各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到后来是因为考虑到移民嘛，很多朋友觉得很可惜啊，因为在中国的很多条件可能不具备了。但是觉得走这条路啊，好像就是对他们来说，因为那个时候啊，怎么说呢？这是一种什么基础？是一种物质生活基础，在看别人，看自己的生活。所以说啊，怎么说呢？人家说移民就是一种不归路哈。但我现在发觉哈，我已经走入了正道，至少我向天国迈进，至少要踏进了天国，是不是啊？所以说我现在觉得还是很欣慰的一件事哈。那么就是我现在讲一讲我到底怎么接触到基督的。其实就是说很多人跟我一样，就在座的很多各位哈，就是说有些很多人不信的，也有些人呢信的。但是不信的人跟我一样，有时候其实非常纠结，知道吗？在信之前哈，到底信还是不信。其实很多人他是很相信的，但是就是没有那个勇气踏出这一步。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想一想，就是但是就我这种经历啊，能给大家都差不了多少。比如说啊，就是说就是说在中国这种大环境里面啊，主要是受到那种无神论教育，是吧？大家是物质唯物主义的那种教育，所接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某种思想教育。所以说就是说这种思想，我们觉得就是说说白了就是种意识形态可能在不一样。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时候啊，在培养个人的科学人生观，大家知道科学人生观，还有马列主义，还有时事，我们初中高考都要考时事。如果啊，就是说你想一想，在那个年代，如果就是说你在这方面不够位的话，可能还会产生对你的那个人生啊，你的前途都会有所影响。所以说，中国的无神论的教育啊，就把自己那种怎么说呢，就把那自己的人生的方向，从精神上的方向就已经改变了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很那个啊。但是我们在接触中国无神论教育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了解到了基督啊，就是说基督教。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因为啊，大学教育那种意识形态的教育，它不 focus 上在那个基督教里面，而是 在无神论这一块，唯物主义这一块，所以大家受这方面的教育啊，其实影响相对深刻。但是就是说，我们对基督的接触，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对基督的启蒙，实际上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后来我们在大学期间哈、啊，那种看西部电影啊，就看的时间就比较多。其实收那个西部大片，我们说是个大片，的影响是相对，至少对我来说影响是蛮深刻的。为什么呢？因为西部就是我们 Western movie 哈、啊，就说西部的片子哈、啊，它里面很多的基督信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是感受到深深体会到了。因为啊，片子里面那种基督信仰啊，就影响到人。你说在片子里面，你说特别是那些爱情故事片，对不对？举行婚礼啊，它都在教堂里面举行。神那个时候非常憧憬啊，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以后结婚多好，是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啊，年轻气盛的时候，觉得啊，自己以后啊，也希望自己生活也会这样的。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基督信仰啊，所以说在大学里面呢、啊，通过那种哈、啊、片子，就西部片子，对我们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所以说到现在哈、啊，有时候回想起那些片子，就会常常出现那种教堂的情景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那个的。所以说，再一个就是说哈、啊，就是说工作过后哈、啊。就是说我因为工作过后，就是说对基督的接触还是可能比较深刻一些。因为当时因为我放弃了在大连的旅游企业，然后进入了到南方，到福建去啊，进入了外商企业里面哈。那个在福建这一块，大家很多有福建的朋友哈、姊妹，是那个地方信佛的蛮多的啊。所以说我记得我。记得就到那里过后啊，人家都说了，因为在福清那块嘛，首先是到了石头山拜佛，因为大家说了那可能的啊，一拜你不拜不过，是不是改变？可能会假工资啊，我就会升官啊。所以说，其实我也去了，是吧？我也去拜了啊。后来又到那个湄洲岛妈祖庙，可能这个大家可能有，就是莆田那块的，那是对那个过海的人啊，实际上象征保护他们平安的那个妈祖庙，很多每年哈、啊，很多的台湾的人士，还有那个中国大陆这边，很多人都到那里去烧香拜佛啊。就是后来就是说哈、啊，通过那种啊，就佛教哈、啊、的接触哈、啊，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我在那边有朋友嘛，所以也经常到他们家里面去，对佛教这一块多少有所了解，但是他们很多问题没解决，就是说对自己心中还是有很多疑问，对不对？后来就是说哈，但是回想起以前念书，特别是哈，有时候经常在那些看西方的，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啊，有时候就总去寻找啊以前电影的场景，去找了一个教堂，觉得那个教堂里面觉得让感觉很舒服，是吧？所以说那个时候啊，大家看有没有福建的哈，州那个东街口附近有一个胡同，那里有基督教堂。那个是比较小的礼堂，比较陈旧嘛，凳子也比较陈旧。那个时候去那里去感受的话，反正唱歌，同时那边也听不懂，说真的听不懂，但是觉得那个氛围非常的让人舒服。后来我调到北京过后啊，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啊，后来找到这个在北京，就是说这个北京东大北大街灯市口附近有个基督教堂，那是大礼堂，那是一层一层的，那是非常大大礼堂啊，那里挤满了太多人了，所以说当时到那里去唱歌，反正就是跟着他们唱歌，这种感觉啊，就自己那种心情啊，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可能通过这些事情啊，让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啊，特别在精神方面启发了很多啊。同时我也去过了王府井附近的天主教堂啊，只不过实际上在这寻找的过程，就是寻找一种信仰，有时候好像不说是一种精神寄托也好，其他的方式也好，但总觉得希望把握到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哈、就像抓稻草一样，让自己很舒服，让你很平稳，生活很安逸的那种感觉。实际上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太太也知道啊，因为我们虽然那个时候也在谈恋爱，但是我进基督教堂里面，他其实不知道的啊，因为这个就是我总觉得好像 怎么说呢，自己的那种可能内心的空虚哈，就是说怎么说呢，想寻找一些东西来填补我的那种需求啊。好，到了那个出国后哈，出国看有没有多伦多来的啊。多伦多有一个湛山金色，在那个北印度的那个就是巴克汉的那个区域啊，那里我经常去，说真的，那是一般是到那个是养伊利的每个月的初一，他们会在那里烧香拜佛，就是念经嘛。其实我也去过那里啊，经常去，反正朋友啊去的时候他们会烧去啊，然后我也去念经。实际上那种环境呢，怎么说呢？可能也是没有满足我自身的希望吧。然后啊，总是觉得时间特别难熬，在那里。同时啊，也希望赶紧结束，然后吃那个饭，那饭很好吃，因为它是素食的啊，就是说素食肉味啊，很舒服。所以到现在我来回味这个口味还是蛮好的，所以说啊。然后就后来在多伦多过后啊，就后来就碰到那个一些耶和华的见证，大家可能也有点见到过耶和华的见证，还有摩门教啊，这两个教师我都见过了啊，也到那里面去学英文，因为刚来加拿大英文很差，所以说需要他们帮助，也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做游戏，到现在我知道一些活动，所以说他们也听到他们一些讲，但他们用英文讲，也是听，实际上没听懂，不是不信，实际上是也没听懂，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兴趣也不是很大，因为刚到多伦多来啊，就刚到这边来，实际上生活非常的艰苦的，也不干，也不敢用自己急需啊，用完怎么办呢？是的，所以说每天打工打工就打到那边啊，然后自己就是说没有那个精力去教他。啊，后来就是说怎么说呢？啊，几乎都没有去考虑信仰这一块啊。但是说通过自己接触了这么多哈，怎么说呢？觉得自己还是就是说有一种想法，想去哈，抓住一种自己可信的一种东西啊。所以说到那个12年的时候，到了埃德蒙顿来，到了埃德蒙顿来过后啊，是我看是4月底来的啊，5月份那个时候天气还可以了，然后一个朋友叫我去教堂，我觉得这个第一次机会来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是星光教会，星光教会一般是大的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大家就是了解哈，有信息可能比较好掌握，所以进去那里啊，觉得还是不错。所以说当时的那个星光教会的时候啊，当时哈、也很奇妙哈，是复活不是复是那个父亲节那天哈，是12年的父亲节那天，当时徐春平那个牧师在那里讲，他讲了父亲的那个怎么做，怎么与孩子相处。实际上我当时在想啊，这怎么是讲，这是只是讲圣经嘛，怎么会讲这些啊？总觉得就是很奇妙，我觉得啊，讲圣经就应该讲圣经，为什么讲这些东西啊？应该讲神啊。但是我现在才明白哈，觉得真的是哈、这个事情讲圣经就是讲生活，讲圣经就是讲人如何去在生活当中去学习啊，不管是家里生活呀，还是说、给朋友相处，就传递一种爱啊，所以传递一些神所喜悦的一种福音。所以后来我就感兴趣了，因为讲这些我觉得好像就在讲人生的道理似的，讲人生课题，所以非常感兴趣，后来就逐步逐步几乎每个礼拜嘛就去那些听道啊。到那个12年6月份13年的4月27号，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一天。好，我就去参与那个恩福浸信会的阿尔法课程。阿尔法课程呢，我是如果有机会，建议大家还是去听一下，因为它比较细。同时呢，我也是通过阿尔法课程哈来觉知的。因为从阿尔法课程聊了很多东西，包括耶稣是谁啊，耶稣到底是怎么死的、他是一个笼统的给你讲了一下。同时哈、给你很多其他的启发，所以说我是通过在那个恩福上的阿尔法课程的时候啊，是我记得是在第6节的时候啊就觉知了，因为的确很感动啊。因为怎么说呢，我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是理性的人，我不认为，事实上我是个很感性的人，所以其实感性的人呢可能更容易被圣灵感动，不知道是真的哈。但是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目的就是说希望大家就是说哈、 去能够体会到圣经，体会到里面的精髓，是能够去去听，就是感受圣经到底能够触动了一些什么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通过在那个六月一号嘛，也是2013年六月一号，我就是说举一次信主啊，圣灵给我感动，我被圣灵所感动，然后就是说然后上了那个阿尔法课之后啊，然后我就参与了恩福的那些组织崇拜、教会团契组织学所以通过这些活动能够让我对圣经有所更多的了解，还有在教堂里面的人与人之间，还包括弟兄姊妹的侍奉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到那个2013年底的时候我就到这里参与一个杨威的查经杨威查经同时也参与了他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圣灵更新教会的一些活动，包括祷告会教会的其他活动。我觉得通过这些通过这教会的一些活动，通过对圣经的了解查经释迦的团契我对圣经对神的话语有个更多的了解。这就是说至少这是在我受洗之前就是说我对基督的一些了解，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就是说那后来我想想，既然基督接触这么到最后我选择了基督那么他是怎么让我产生信的感觉呢其实这个就是说从觉知到受洗这段时间，其实有时很多人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真的是要靠神给你信心，如果神没有给你信心是非常困难接受，并且就是这样那么我是怎么越过了这一步了其实这个首先要一点，我觉得还是与个人的信仰有关系。如果追求信仰并且对信仰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我就是很好办。所以我是个人认为我对信仰是开放的态度，就不管什么东西，我记得我在多伦多的时候，那个法轮功的人就在我面前讲了很多，我是洗耳恭听，他有东西有道理，对不对所以说，我就包括很多因为我的意思说，就是我是说你对信仰是开放的，不要抵触，不像外面很多朋友很抵触，他一听到这个玩意儿，还一传基督的没兴趣实际上就是说，一信跟不信，其实也就是一下子的事情。但是你可以多听一下，可能对你的感受可能就是不一样对你人生的生命呢，就会带来很大的改变这是一种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这种，所以说我的意思说，我只是开放态度，所以说我就愿意别人来向我传福音，向我传信仰这方面的东西知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说第二就是我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跟我单纯的信心，我觉得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我这么说了圣灵感动，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去追求的话，很容易在这里当中跌倒因为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哭了感动，如果你最后不建立这个信心是没用的就是那一时的感动，到最后神没有给你信心，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教导基督徒不给你信心其实也是我枉费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是人就是非常有软弱的时候，比如像他这阶段其实我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我能够把自己这种信心建立起来所以说主要是就是说我会有时候我会想一想，我当时决志的时候我为什么感动，是什么样的话语让我感动所以有时候会就是说当我软弱的时候，我会想一想这些在教堂那牧师所讲的话神所讲的话会萦绕在我自己的身体心中耳边会想一想为什么会感动，为什么那个时候心里那么激动甚至流泪因为有时候是这样的，当你崇拜的时候，人家祷告人家唱歌的时候，就是刚才姊妹他就是那种圣灵就进入了他的心里，他不由自主的眼泪，其实是神的恩典所以说有时候想一想还有那个单纯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个信心没起来的话总是有其他的因素来左右你，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说这里怎么说呢？我 我记得我当刚开始的哈，参加了一个教堂一些团契的时候，我也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跟在座的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一样哈、啊。我心里在想哈、啊，那圣经我都不熟，再说了，我很多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哎、啊，我不考证清楚了，我到时候心里不信了，是不是、啊？真的，有时候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啊，可能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神他是大能的神，所以你想真的弄清楚这圣经啊，其实我们非常难。还有我怎么说了哈，这样也要花时间。再说了，如果你做，你认定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能够对你生命所改变，就可以立即啊，追求这种信仰，加入信心啊。再一个就是说哈，你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啊，那些弟兄姊妹见证哈，这个我有时候得想想，这个见证其实蛮重要哈。为什么呢？他至少能坚固你的信心。以前哈，我在人家给我讲这些事情的神奇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是个机遇哈，巧合。但自从我自己哈受了这方面启发过后，还有弟兄姊妹的那种见证多了过后啊，也就再也不会产生那种怀疑，觉得这是一种偶然，后来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啊，那种思想就不会再有。所以说这种哈、啊、对巧合机缘啊产生怀疑啊，通过神的话语啊就让我解开啊，就通过圣经的学习能够让我去解释为什么我以前认为它是一种机遇，让我知道这种巧合。还有一个就是说啊，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其实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啊，他的那种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说这里说是生命的改变呢、啊、因为他们通过信主之后，他们生命就改变了，这种改变并且让我信在主内改变啊。不管说啊，那种以前的生命啊是一种悲剧也好，还是痛苦也好，还是折磨也好，但是他通过认识基督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这就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给他的恩典。所以说呢，如果你不信，对啊，所以说后来就说哈、啊，就是想起这些啊，我身边很多朋友哈、啊，他们信主之后哈、啊，就觉得对自身的对生命的改变来启发我，我觉得我很多东西也是不足的，也需要改变。那么谁能帮助我呢？那也只能主耶稣来帮助，也只能去信靠主耶稣，我的生命才能改变。再一个就是说哈，还有就是牧鲁弟兄姊妹在教堂内，在主内的侍奉啊，因为很多弟兄，你看，无论你走到哪个教堂，里面很多弟兄姊妹的侍奉，这种侍奉是活在主内甘于奉献，这体现了主耶稣的爱。所以说，你看看很多人他就是甘愿去。这个其实讲起来就是很空洞的啊，但是就需要大家去体会啊。比如说我们生命更新教会里面啊，这么弟兄姊妹啊，就为他侍奉。比如说杨传道啊，他带领我们查经，他带领这个祠堂，其实非常的啊，一路走来，大家这种辛苦可能真的只有他才能体验到。还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侍奉，是不是啊？就在座的哈、啊、很多是吧？他们的侍奉啊，实际上这是活的见证，在主基督耶稣之里的。给他见证，这是神的荣耀，在他们的神传扬神的荣耀。还有就是说啊，靠神呢、啊、坚定我做的，这就是信心的功课啊。就是说，你越专注于认识基督，就越能体验基督的喜乐，属灵的生命也相应丰盛起来。定睛仰望基督的结果就是喜乐，这是圣灵所结的一种果子啊。所以说，就是说。你既然受圣灵的感动，那么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坚定，去树立这样的信心，去学习圣经啊，去与基督相交，在主内参与一些活动，去啊去认识他。你不认识他的话，那么你不仰望他的话，这种信心很快就没有了。所以说啊，这也是因为我不断的在做这个工作。最后就是说啊，就是参与到主内的活动当中。这个可能前面我提到了，所以说举例之后啊，实际上 当时就有朋友弟兄们就问我啊，你什么时候决志啊？哎，不，你说啊，你什么时候受洗啊？你干脆，因为我是2013年啊，6月1号决志的，然后我最近就是那个陈振的弟兄他两口子就哎，干脆圣诞节受洗吧。我不知道为啥那个时候我突然说复活节受洗，也说的就是今天受洗。那个时候啊，我是2013年6月1号举事，然后过几天呢，因为参加组织学嘛，然后就那个朋友弟兄姊妹就给我说，是圣诞节受洗吧，然后我说复活节受洗啊。但这里面因为我想做一些功课给自己啊，不是说我对神的信心没有，实际上我对神的信心是完全啊，可能不是说有多大，至少来说呢，我总觉得他的陪伴者跟我一起啊，所以说决志后就变计划在今年呢复活节受洗啊。就是说啊，为什么我要把在里面要做一些功课呀、啊？就是主要是想看看呢自己能否在其中得到来自神的喜悦。兄弟们，这非常重要，对我自身来说相当重要。这个喜悦，因为这个喜悦，让我真的是顺服他，让我去依靠他。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啊，感谢神啊，感谢主基督耶稣，感谢圣灵的工作。神一直在与我同在，坚定了我的信心，让我以上帝的名义来受洗。通过对基督耶稣哈这种信心建立起来过后啊，那么基督耶稣对我的生命的影响非常大啊。首先，大家想一想哈，说内心世界可以说这是颠覆性的改变，从无神到有神，这种唯心哈，这种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那种两种界面的一个差别，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出来啊。所以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到加拿大来啊，特别是在打那份工的时候，有一些老外还老问你啊，那你的信仰是什么呀？我说我信我自己，人家感到非常吃惊啊，不可思议啊。到现在我回过头再想一想啊，那些哈、啊，到现在我公司的朋友哈、啊，怎么说呢？白人很多嘛，所以他跟我现在就是问了这个问题，我就说了我信主了。他们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两种不同的态度看待你。但是这是个人信仰，人家还是说是个人信仰，不管人家的反应怎么样，是个人信仰。但是说在他们眼里哈 这个信仰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说到我现在说，朋友就问我你信主吗？我说我信主 ，Jesus Christ， 是吧？所以说哈。而通过认识基督、相信基督过后啊，再就是使神建立一种对我心意的关系啊，读经、查经、祷告、组织崇拜、组织学习、家庭团契，这是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好像几乎不能离开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像现在啊，现在我们也在学习 DSF 学习啊。对了，我顺便把 DSF 介绍给大家。所以说大家有兴趣的话，这 DSF 学习对于我们对灵性的成长非常重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我，可以去找陈振啊弟兄，因为我就现在是他来带我们学 DSF 学习。我们在一个另外一个教堂里面，每个星期四啊。所以说我的意思说，让大家多了解一下这个圣经啊。因为你通过了解，你不信嘛，对吧？那你不信，你知道你心胸要开放，你要去接触它。你不接触的话，就没办法。你不接触，肯定你不信，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接触过后，你就会信了。所以，当然你也可能不信，但是接触总比没有接触好，是不是？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因为那个 BSF 可以带你的孩子去啊，即使你不去，你可以把孩子托给我们，托给我们去都可以，让孩子在这里面去成长。其实啊，是我就希望你的孩子在其中的时候成长，所以我每次去我都把我孩子带去，所以他呢在这当中啊也能够学到不少东西啊。这是神的话，会教导他，我们没法教，神会教导他啊。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啊，希望大家啊有兴趣的话给你说一声啊。这里我讲了两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说哈，最近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我3月4号出现了一个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说大法其实真的是感谢神啊，我那个车子前面帮忙坏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啊，我觉得这是感谢神。为什么呢？ 知道对方啊，这个女士跟安然一样，不然我不在这里大家讲这个见解哈。所以说就跟安然一样，只是车啊，对方车也可以，就我那个车的前面帮我坏掉，后来下去帮我就这么撞，对不对？所以无所谓。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得到一些功课，什么样的功课呀？所以我觉得很谦卑，敢于正确的呼吸。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通过这个交流思路，我也不断分析自己哈，为什么这样？嗯，有时候也狡辩，但是我不存在狡辩自己哈。有时候就是说怎么说呢？有弟兄帮我哈，在这个过程帮助了我，或者我也自己来正确的分析自己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还有哈，我也不想去哈去纠结纠缠这件事情，所以靠神来带领。或者我放弃了，放弃了，就是说去警察局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还是打电话给这位女士，因为是啊，不是中国人吧，我不清楚。所以说啊，就是说，我就后来说，把这事就交给神吧，神怎么哈、带我就怎么做啊。不过在这个事当中，我太太也给了我一个鼓励哈，她说大不了就赔钱吧，是不是啊？无所谓，所以坚定了我的信心。所以后来就是说。我也觉得是这样的，要勇于承担责任啊！这个建立自己对神的信心，因为上帝知道离我受洗太近了，我想是不是神在考验我，是吧？那么你真的是我心里在想，你越这样你越要信啊！我不知道我有时候也会讲，会较劲儿啊，但是你越这样你越信，所以你对神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改变。最重要的学到的功课就是说，我为对方祷告，啊，希望对方还有他的家人平安。所以我现在就每天早上祷告，也为对方这个女士和他的家人祷告。这是我学到的功课，真是这样子。如果按照我以前不相信基督耶稣的话，我背后可能骂他，但是我现在不骂他，反而为他祷告，真的希望他平安，不要。开车的时候更要小心，不要出现这样啊交通事故啊！因为这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神他会建立更加的信心，神他会给更加的恩典啊。还有讲一个事儿，就是最近是考试，因为现在在学习哈，在学习啊，因为我是搞电焊，因为我现在做学计划的，这个。我看是上上一个礼拜五考试啊，考试就我要做那个实践考试要动手啊，对不对？然后在考试之前呢、啊，就在自己的部室里面啊，就是自己的岗位里面，我在祷告，我神啊，求你给我智慧，求让我这次考试真的是顺顺利利的通过，然后不要紧张。哎呀，很奇怪，实际上我当一祷告过后啊，一考试啊。就全身就发抖，不知道为什么啊，是越想祷告越抖，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然后就是说，结果就是说考试最后都是跳过了，因为一手也抖，那个腿也在抖。后来我就给我老师说了，他说你太紧张了。我说我没有啊，但是我就是全身在发抖啊。所以你想一想，但是还好，我在考试的整个过程当中啊。怎么说呢？在汗的时候，我就要注意自己手势，因为我全身在发抖了，脚也在抖，并且还要靠那个腿去那个 press the switch 啊，去按那个按钮，因为它有电流控制，要靠脚，脚也在抖，所以说我就是当时真的无师有神，怎么这样对待我啊？后来，我说好吧，我就抱怨了一下，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你越祷告，你越这样，让我好像。但是神还是有很多的奇妙好处在那里啊！当然这个是一种加上的体现。到后来考试成绩出来的话，我拿了第一，所以说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回过头来，还是在说，还是打到我说神啊，尽管我这次考的这个样子，但我希望你都 pass 就 OK 了。但这是感谢神，他让我拿了第一，所以我都不知道，不可思议。所以说。Anyway，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神他给你呢，他让你这方面可能呢，怎么说呢，让你产生了一些瑕疵，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他会给你补上来，所以说感谢神。 在一起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的工作生活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这是我对那个戏整过后啊那种感受啊。当然那个首先呢受益于莫过于我自身的心情啊，大家信神过的心情跟不信神的心情截然相反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记得记住啊，就是说这圣灵呢就是所接的果子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我们现在的心情呢是很轻松，刚才那个儿子那边说我很懂，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很轻松啊，觉得好像比以前更轻松一样，很平实啊。所以说他上来讲的时候说看不到啊，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放轻松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比以往啊更平实的内心的世界啊。所以说我似乎什么都不怕，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总觉得神与我形影不离，有神的保护保守，有圣人进入心里，一切将由神帮我解决，所以在自信这一块比以前大大增加。还有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信神我一定要不停的祷告，所以有些时候我都把很多的事情交给神了，所以我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件事情怎么样，我就会交给神。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意愿去完成，那么我只能说这是神的意许，神只能这样子。所以我的态度就会跟以前截然不一样。不像以前，如果一件事情做得不好的话或者说不符合的意愿的，我会抱怨的。但现在我不抱怨因为这是神的安排，不管你什么事，神在后面，他要成就你的事情，他一定会成就你。他不成就并不代表是坏事，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可能是神的恩典，这是可能以后能看到的还有我对这个家庭有了重新的认识这个我觉得幸福和我每一个人幸福，我觉得得益就是受益，可能就是你的家庭所以说因为怎么说，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小组学习婚姻学习家庭这个各个方面对生活这各个方面都在学习，然后通过这些学习过后对家庭、对妻子、对孩子各个方面认识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说跟以前的那种许信的东西就少了很多。当然我不敢说我现在没有但是我还是就是说在这方面呢对自己受益匪浅所以对妻子的爱、对孩子的爱，其实就是来自神的爱，乃至神的帮助，乃至神的恩典。所以说根据圣经对婚姻的教导现在回过头来是感觉自己对太太、对孩子的亏欠、爱的缺乏这是一生的功课也是首要的功课。所以求神给我更多的智慧更大的耐心去爱自己的亲人，以更加有责任态度去教导自己的孩子。所以这就是我就是幸福啊，对家庭这块给我受到很深的启发。还有就是说被爱的感觉这个被爱的感觉是大家就说怎么说呢，就学着去爱别人学着去爱别人是一生的功课所以这方面我没办法讲，因为我还在学习这个功课，但是被爱的感觉我是有的。所以说来自准备的爱，来自神的爱，来自在座的弟兄姊妹的爱，这种爱是有的所以说主外的爱大家很知道如果在一个世俗物质世界里面的爱大家就很清楚所以说有时候是被利益所勾结利益所诱惑，还有对经济实践的考验。但是准备的爱它是建立在基督对我们爱的基础上，这种爱是持久的、忍耐的、永恒无私的，所以说是伴随着我们走向天国的整个路程。所以我记得刚刚嫁他的时候，有朋友对我说如果你真有困难有需要帮助的话，你就去嫁他，那你指定会找到有人也愿意为你帮助。所以说每次你到嫁他，不管你到哪边，不管我到新光也好，还是到恩福也好，还是到这边，你都会感觉到嫁他就是跟外面不一样，你能感觉大家的微笑，你能感觉大家愿意帮助你，需要的话大家愿意伸出手来 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所有这种爱呀，是来自神的爱，是神的恩，是无私的，没有任何利益啊。所以说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啊，我在那个爱法课程的时候啊，因为当时在我一个组里面的。一个组里面呢，有一个是一个有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在当时因为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可以说是悲剧，因为她的丈夫刚在北边，突然之间什么的心脏病嘛，就是过世了哈。然后啊，就是说后来她的孩子同时在精神方面受到很大的挫折打击，就是说很不正常，经常做一些那种哈啊女士。就是说很常人看来是有神经病的那种行为，然后因为他的这种后来他所有的善后的事情以及他所有需要的帮助都是教给的啊，都是教他给的，所以他后来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啊，我在学校在我们同一个组嘛，后来我也说了一些事情关于信神的那个历程哈，然后他就当天呢就觉知了，当然就觉知了，因为他从中能够从中体验到被爱的滋味，被爱的感觉，是不是？如果他没有体验到被爱的感觉的话，他不会觉知的，他不会信靠耶稣，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很好，在这里就是说这里一个额外的东西，就是大家都是通过微信啊，因为我现在也有时候也喜欢用微信，大家有很多人喜欢用微信哈。在这里有一个哈，有一个我觉得对我启发很深，所以我愿意给大家分享，但大家可能也看过啊。这个就是福布斯的临终遗言啊，这个可能大家，但这个是真的是假的，我们去考究。但是我觉得哈，转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不要去信，不要去怀疑它才 OK 哈。这是那个福布斯的临终遗言，我有必要给大家啊念一下，其实很短的啊。他是遗言这么写的：作为一个世界500强公司的总裁，我曾经叱咤商界，无往不胜。在别人眼里，我的人生当然是成功的典范。但是除了工作，我的乐趣并不多。到后来，财富与我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的事实。正如我肥胖的身体都是多余的东西组成。此刻在病床上，我频繁地回忆起我自己的一生，发现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的所有社会名誉和财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已全部变得暗淡无光，毫无意义了。我也在深夜里多次反问自己：如果我生前的一切被死亡重新评估后已经失去了价值，那么我现在最想要的什么呢？即我一生的金钱和名誉都没能给我的是什么？有没有？黑暗中，我看着那些金属检测仪器发出的忧郁的光和滋滋的声响，似乎感到死神温热的呼吸正在向我靠拢。现在我明白了，人的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就该去追求其他与财富无关的，应该是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感情，也许是艺术，也许只是一个儿时的梦想。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和无趣，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正如一生的写照啊。这是一个上帝造人时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官，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他预设在所有人心底的爱，而不是财富带来的虚幻。我生前赢得的所有财富我都无法带走，能带走的只有记忆中沉淀下的纯真的感动，以及和物质无关的爱和情感。他们无法否认，也不会自己消失，他们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啊。大家都知道哈，你说最近有什么感想啊？所以说啊，这本信看过我是非常震撼的啊，非常震撼。所以我看到现在我给大家分享啊，虽然我也在外面经常给大家分享这个， 所以说在我内心深处啊，就有很强的共鸣啊。从这里讲的话，死给爱，他在临终前内心的挣扎啊，这么一个伟大的，在我们世人看，在我们学界人看，他是伟大的人物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刚才弟兄的哀哭，他也有他的心血啊。所以说啊，就是说，但是后来我查一下，就是巧护师啊，他是信仰那个禅宗，他是信仰佛教，他是佛教啊。所以说啊，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乔布斯他的生前是没有解决无理如何面临死亡的问题，他在死亡的面前呢，还是悔恨的，还是非常挣扎啊，他能看到更远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信仰没有解决他死亡的问题，所以说在财富在临死之前呢，他才对财富物质的临终处在眼里的看法啊，所以说他觉得那一个是虚幻，那一个是虚无的啊，真正的带着就是那纯正的感情啊。所以说啊，我为他未信基督和未得到神的救恩深感欢喜啊。所以到最后，我想就是点出来我基督对我的改变，最后一点就是对死亡不再恐惧。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信，为什么我今天要站在这里，为什么我以后要去那十字里面接受神的心。刚才也讲到了，如果耶稣不复活的话，我们信神的生都亡了，白费。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的这个，也就是像听天书一样回家，一点意义没有作用。所以说我对死亡啊就不再任何恐惧。正如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损了神的荣耀，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然而神爱世人，让耶稣他的独生死在十字架上来背负世人的罪，让相信他的人，就是那些怀着单纯的信心接受耶稣为救主，不被定罪反被称义，不被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因着主的宝血，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朝见主神。我们因着与主同死，可以靠主的生命活着。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基督死在十字架，神的大能又使他复活了。若基督仅仅是死了没有复活，我们信也是枉然，没有用处。最后我真愿望我的信蒙神的喜悦，一路的天主信心。